希望大家都能看到我小的时候在草地上仰望过的那片星空。他们在召唤着，只要你拿出勇气、热情和担当，在人生的另一端一定有无比美丽的风景在等着你。谢谢。
说到国内第一造星机器啊，央视春晚还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平台。作为全球收视率最高、播出时间最长的综艺晚会，央视春晚能在一个晚上的数个小时内让数以亿计的观众同时观看同一个节目，这种集中爆发的超高流量啊，可以让一个原本默默无闻的艺人一夜之间红遍大江南北。早年的赵本山、毛阿敏和宋祖英，这些年的沈腾和凤凰传奇，他们的成功啊，无一不是受益于春晚的流量效应。当然了，登上这个舞台也需要非凡的实力和背景。对于一个民歌的私人合唱，通常需要政治局委员的条子，而个人的独唱有时候需要政治局常委的条子，由此可见登上央视春晚的困难程度。2020年的央视春晚舞台上啊，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他不仅不是央视主持人出身，也从来没有受过系统的主持训练。他的主业是演员，从小到大学的都是舞蹈，大学专业是表演，对于主持是个十足的门外汉。他的名字啊，叫做佟丽娅。这天的晚会上，佟丽娅和任鲁豫、尼格买提、尹颂、张舒悦一起成为主会场的主持人，而彩排中早已内定的资深主持人李思思和朱迅却看不到了踪影。这五位主持人中啊，任鲁豫和尼格买提是春晚常客，尹颂和张舒悦虽然也是第一次出现在春晚舞台上，但是他们都是播音主持专业出身，之前在地方卫视做过多年的主持人，2019年又刚刚赢得了央视主持人大赛的大奖，算是主持界年轻的老革命。唯独这个佟丽娅从来没有任何专业主持的经验，算是跨界进入主持人的行业。
我爸爸妈妈也是第一次知道这件事情是从网络上，他们说哎，你当主持人吗？我说万事皆有可能变化，但是我会努力。
虽然她长得很漂亮，也有一些人气，但是比她漂亮还有人气的演员有一大把，让她跳舞是可以的，或者客串分会场的主持也没有问题。但是从一名职业演员直接跨界跳过地方台或分会场，直接进驻春晚主会场担任全程主持，这种破格就有些突兀了。果然在这场面对数亿人的直播中，虽然佟丽娅的视觉效果很惊艳，但是由于过于紧张，她全程处于高度紧绷状态，笑容略显僵硬，眼神缺乏与观众的交互。她很努力地在模仿专业主持人的腔调，这导致他的语调起伏显得比较刻意，让观众能明显感觉到他在演一个主持人，而不是在自然的主持节目。自从2001年以来，只有两位演员跨界担任过央视主会场的主持人，一位是2014年春晚的张国立，一位就是佟丽娅。张国立是在中宣部点将冯小刚担任春晚导演的特殊试验中获得了难得的机会，而且他的副业也一直是主持人。从这个角度上可以说，佟丽娅获得了新世纪以来的唯一一份殊荣。那么佟丽娅背后的靠山到底是谁，能给她如此大的助力？她到底和央视台长盛海雄结婚了没有？两个人究竟是什么关系呢？今天老鲁就再一次化身娱乐小侦探，扒一扒佟丽娅背后的故事。故事开始前，请订阅我们的频道，哪怕你在墙内的体制内工作，订阅我们的频道也没有任何风险。也欢迎加入我们的会员，我们有每周一期的会员直播或者视频，有最好的会员社区，每天都有高质量的会员互动。1983年，佟丽娅出生在新疆伊犁的一个艺术家庭里，父母均从事艺术教育工作。跟很多女孩不一样的是，她是锡伯族，这个民族是鲜卑族的后裔，以坚韧和擅长骑射著称。佟丽娅曾经回忆说，自己小时候像个野孩子，在大草原上骑马喝鹿血，这种原始的生命力让他柔弱的外表下藏着一颗极强大的内心。
我不允许自己是那种碰到事情就哭哭啼啼的小姑娘，我 我从小胆子就特别大，男生敢做的事情我都敢做，而且比他们大方，比他们豪气。有人问我说，哎，丫丫你是不是骑马长大的呀？我骑的是马鹿。
佟丽娅六岁开始进入少年宫学习舞蹈，十二岁就离开家前往乌鲁木齐的艺术学校深造。1999年，十六岁的她代表新疆自治区登上了建国50周年大庆的阅兵彩车，这是她第一次看到天安门，内心种下了留在北京的种子。2000年，佟丽娅毕业后分配到新疆歌舞团，三年后她就放弃了新疆歌舞团的铁饭碗，背着一袋馕和两袋家乡的辣椒酱，兜里揣着不到100块钱，只身来到北京，过上了北漂生活。刚到北京时啊，由于没有演出机会，为了维持生计，他只能去餐厅跳舞、端盘子，甚至在各大影院和文化单位寻找临时的表演机会。也是在同一年，他被中国歌舞团录取了。不幸的是啊，在中国歌舞团和东方歌舞团的合并过程中，佟丽娅面临着被裁员的前景，她破釜沉舟，终于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的表演专业，从此迈进了影视行业的大门。尽管上学期间也参演了多部电视剧，但是佟丽娅人生的第一个小高峰是在2011年。这一年啊，她出演的穿越剧《宫》在湖南卫视首播后火爆屏幕，收视率居高不下。凭借在剧中的出色演绎，佟丽娅人气急升，正式跻身当红小花旦之列。第二年啊，她又出演了《北京爱情故事》，在其中饰演清冷坚韧的沈冰。这一角色不仅让她在事业上大火，也开启了他与陈思诚长达数年的羁绊。2014年1月，两个人正式结婚，两年后两个人的孩子出生。在这段婚姻中啊，佟丽娅是卑微的那一个，她父亲甚至教育她说，到了陈家以后多干活，多做饭，好好伺候丈夫，这大概也是锡伯族的文化传统吧。这段婚姻啊，也开启了两个人事业的黄金期。佟丽娅相继出演了《平凡的世界》和《智取威虎山》，前者让他斩获了金鹰奖，后者让他在电影圈崭露头角。陈思诚也成功完成了《唐人街探案一》的制作。如果说《北京爱情故事》让他完成了从演员到导演的转身，那么《唐探一》则让他真正跻身中国顶流导演和商业操盘手的行列。然而事业上的春风得意让陈思诚回归了渣男本性，两个人的婚姻也遇到了一次又一次的考验。2017年1月，陈思诚在电影拍摄期间被媒体拍到深夜与一位女演员进入酒店房间，随后的凌晨3点钟又有一位年轻女子进入他的房间。在此之前啊，陈思诚也曾经多次出轨，佟丽娅一直都在忍着，她无奈地对媒体表示只要能回家就行。但是这一回佟丽娅没有选择原谅，她没有在社交媒体上手撕或者哭诉，而是在朋友圈晒了儿子的照片，写道，重新开始，丫丫加油。据圈内人透露，从这一年开始啊，两个人就正式开始了分居，只是由于孩子和商业利益才没有马上离婚。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佟丽娅正式开始了自己的大女主人生，她完成了一次从形象到事业再到内心格局的全面重塑。她不再是一个活在婚姻框架下的配角，而是试图成为自己人生的主演。在此之前，佟丽娅对外一直是比较柔弱的形象，和陈思诚结婚以后，她也一直甘愿做贤内助，努力经营感情和家庭。这次风波之后啊，佟丽娅剪掉了标志性的长发，以一头利落的短发示人，穿搭风格也从以往的甜美保守转向了更加飒爽干练，甚至带有攻击性的御姐风。她开始重新活跃在媒体上，也开始重新出现在社交圈里，导演的饭局，制片人的派对，同行的聚会，他要重新接续上过去的资源，开拓新的圈子。没办法，在娱乐圈里啊，人脉往往比能力更重要。他不仅是通往机会的入场券，更是职业生涯的护城河。当然了，对于佟丽娅来说，社交并不是一件难事，她的性格非常开朗，也掌握了很多社交技巧。在出演《平凡的世界》这些电视剧时积累的生活体验，让她和很多大领的领导有了共同语言。更重要的是，她质朴的长相以及长期跳舞锻炼出来的气质，也让任何一个男性都很难抵御她的魅力，即使是在官场摸爬滚打多年的政治动物。也是在这一年啊，佟丽娅接上了通往高层的天线， 实现了职业生涯的完美转型。从2018年开始，他的人生迎来了新的篇章。2017年之前，佟丽娅也参加过央视的晚会，不过只是其中不起眼的小角色。比如在2015年，第一段职业生涯的高峰期，佟丽娅就参加了央视的元宵晚会，与其他三个演员一起表演了一个叫做《国色天香》的舞蹈。虽然都是央视的晚会，但是元宵节晚会跟春晚完全没有可比性。即使是在这个刺激的平台上，他也只能和其他几人联合表演同一支舞蹈，拿不到独舞的机会。由此可以看出，这一年的佟丽娅在央视没有任何根基。转机发生在2018年2月，佟丽娅第一次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与其他几位艺人共同表演了开场歌舞《万紫千红中国年》。虽然还是共同表演，却是最受瞩目的开场歌舞。除此之外，他还作为嘉宾参与了春晚倒计时节目，并且在后台接受了专门的访谈。
对，我作为上春晚，现在心情怎么样？压力大不大？
其实蛮激动的，首先现在都有汗了。
一个人出现在春晚的三个场合，也算是非常罕见了。在当年四月央视举办的五四晚会上，佟丽娅又一次获得了亮相机会。她身穿白色长裙，优雅亮相，获得了组织颁发的优秀青年演员的新称号，朗诵了写给老师的信。到了12月，在央视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的文艺晚会上，佟丽娅又与其他几位演员共同朗诵了情景诗《伟大的觉醒》。台下坐着的观众啊，就有当时的7位政治局常委。一年三次出现在央视的大型晚会上，这要是没点关系，的确是解释不过去了。2019年，佟丽娅倒是没出席央视春晚，不过她还是两次出现在央视的大型晚会上。一次是庆祝建国70周年的文艺晚会，她与其他演员共同表演了诗朗诵《致敬人民》；还有一次是庆祝澳门回归20周年的文艺晚会，她在音乐情景剧《澳门风情》中演绎了葡式土风舞蹈。2020年，佟丽娅成为了央视最耀眼的跨界明星。这一年的春晚舞台上，她临时顶替了朱迅和李思思，成为近20年来第一位跨界主持春晚的女演员。问题来了，既然央视有那么多优秀的女主持，为什么要选用一个毫无主持经验的佟丽娅呢？无论是佟丽娅本人，还是央视官方，包括春晚总导演杨东升，都没有给过明确的答案。目前流传的很多说法都是来自于媒体的自我推测。春晚刚刚结束，佟丽娅又出现在央视元宵节特别节目上。10月，她又参加了央视的国庆音乐会，与蔡徐坤合唱了一首歌曲《山河无恙在我胸》。12月，她又参加了北京卫视迎冬奥的跨年晚会。2021年，因为前一年的春晚主持争议太大，佟丽娅这回没有当主持人，不过她再次表演了春晚的开场歌舞《万事如意》。这一年啊，他接连主演了几部主旋律的影视剧，这包括近代革命历史剧《百炼成钢》、中共建党百年献礼片《1921》、革命历史片《革命者》、抗疫影片《中国医生》、近代革命剧《霞光》。众所周知啊，这些主旋律影视剧的演员都要经过组织部门的审核，演惯了都市情感剧和宫斗剧的丫丫，摇身一变成了主流影片的中流砥柱，成了革命女青年的专业户。这个转变不可谓不大。2021年5月，佟丽娅和陈思诚正式官宣离婚，大众并不感到意外，毕竟谁都看得出他们之间的关系啊早就出了问题。半年以后，香港明报引述北京消息人士称，中国知名女演员佟丽娅已经再婚，新对象是相差16岁的中宣部副部长、中央电视台台长盛海雄。这个消息迅速引爆了网络，一个娱乐明星和一个政治明星的结合，让全国的吃瓜群众有了茶余饭后的谈资。这个传闻啊，也解释了人们心中的一个普遍性的疑问：为什么佟丽娅会受到央视的热捧？为什么她可以跨界主持央视春晚？不过啊，人们很快发现，这一话题成为了网络上的禁忌词，佟丽娅再婚、佟丽娅嫁人、台长等词语迅速成为微博禁词，不少网民因此遭到微博和微信的暂时禁言。紧接着，佟丽娅也向北京警方进行了报案，海淀警方随后证实已受理此案，并对散布相关信息的3名嫌疑人采取了行政拘留等处罚措施。 北京警方和很多微博蓝 V， 也就是经过认证的官方机构，也纷纷呼吁不要传播网络谣言。不过这个举动却让中国网民更为光火。蓝 V 不是报道民生政治的吗？啥时候用来为娱乐圈辟谣了？为什么别人报警之后都是自己发的声明，这次却是警方发声明？很多人质疑啊，佟丽娅既然是公众人物，再婚一事为什么无法接受大众讨论，却需要官方出手全网删帖？对比刚刚发生的王力宏离婚事件，网络讨论声沸沸扬扬，中纪委甚至也下场讨论。那么盛海雄到底是不是佟丽娅背后的男人呢？答案是否定的。首先是时间线对不上，佟丽娅第一次上春晚是在2018年的2月15日。根据当时的媒体报道，2018年狗年央视春晚的筹备工作早在2017年4月份就已经正式建组，并且启动了前期策划和节目征集，是当时历史上筹备最早的春晚之一。2月5日啊，央视就举行了第一次的全要素带观众彩排。这个时候啊，春晚的绝大部分节目和人员已经确定了，而盛海雄到任央视台长是在这一年的2月2日。很难想象，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刚刚到任一个池浅王八多庙小妖风大的新单位，就要强行给自己的女朋友分配一个备受瞩目的角色，还要接受全国观众的考验。换个角度说，对于一个刚刚到任的新领导，由于对人事和业务完全不熟悉，即使有作案动机也没有作案条件，这个操作啊，倒像是上一任领导已经安排好的事情。申海雄能撇清嫌疑啊，还有一个原因，在佟丽娅的成长过程中，除了央视以外，还有着另外一个独立系统中国文联的大力支持。早在2016年底啊，佟丽娅就参加了中国文联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不过她被文联大力支持是在2017年之后。佟丽娅拥有了文联系统的多个身份，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理事，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理事。2020年啊，她更是当选了中国视协双薪委员会的副主任，这在同龄的女演员中是非常罕见的，标志着佟丽娅取得了中共官方的全面认可，半只脚踏入了体制的大门。除此之外啊，佟丽娅还在2018年参加了中国文联的春节联欢晚会，并与其他三位演员共同献唱了歌曲《春暖花开》。2021年，佟丽娅更是担任了中国文艺界春节大联欢的主持人。从2017年开始，佟丽娅开始多次参加中国文联组织的公益活动，还曾经入选中国文艺工作者赴朝鲜的访问代表团，受到了金正恩将军的亲切接见。他还多次参加文联举办的中青年文艺领军人才培训班，被视为文艺界的正规军和青年榜样。假以时日啊，佟丽娅就要变成德艺双馨的表演艺术家了，成为她的好闺蜜杨幂他们羡慕妒忌恨的对象了。这一时间的中国文联主席啊，是著名的作家铁凝女士。铁凝是河北赵县人，长期在河北工作，曾经担任河北省文联主席。习近平在上个世纪80年代曾经担任正定县委书记，那个时候啊，热爱文学的习近平在当地交往最多的就是当地的青年作家群体，这其中既包括习近平最好的朋友贾大山，也包括当时的青年女作家铁凝。这就是铁凝虽然在文学上造诣一般，却能够同时兼任中国文联主席和中国作协主席两个正部级岗位，后来又成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重要原因。中国大陆的电影界有着三大官方奖项，分别是金鸡奖、大众百花奖和华表奖。这三个奖项分别代表专家评审、观众评选和政府表彰维度，是中共中央批准的全国性文艺奖项，中国电影界的最高荣誉。这三个大奖中啊，百花奖和金鸡奖由中国文联及其下属的电影家协会来主管，华表奖由中宣部下属的电影局主管。近些年来同时主持过这三个大奖的只有两位女艺人，一个叫做蓝雨，一个就是佟丽娅，前者是经纬的接班人，央视电影频道的当家花旦，是专注于电影节目的专业主持人。说白了，主持这三个大奖是她的本职工作和饭碗，而佟丽娅却是近年来在三大奖舞台上表现最活跃的跨界演员。她不仅主持过央视春晚，还在电影盛典的主持上完成了大满贯， 其他女演员啊，比如说张小斐和倪妮，即使在他们最火的时候，在背后资本的强大推力下，也仅仅主持过其中一个大奖的典礼。这是因为佟丽娅的主持功底深厚吗？还是因为她长得最漂亮？现在你知道佟丽娅背景的强大了吧？现在我们来梳理一下佟丽娅第二次崛起的密码。第一，她的崛起主要开始于2017年前后，最火的时间是在2018年到2021年这四年间，所以她背后的靠山在这四年里必须具有如日中天的影响力。第二，她的崛起依靠中央电视台和中国文联两大系统的大力推动，所以她背后的靠山必须能够同时搞定这两个系统。盛海雄搞不定文联系统，铁凝也搞不定央视系统，所以佟丽娅的靠山只能是他们俩之上的人物。从上级主管部门来看，央视的上级部门是国家广电总局，国家广电总局的上级是中宣部，中国文联也归中宣部分管。时任中宣部长黄坤明就是这两个部门的共同领导，可以同时搞定两个系统。他从2014年升任中宣部的常务副部长，2017年底接任了中宣部长，2022年卸任，时间线也对得上，破案了。看来佟丽娅的靠山就是黄坤明。如果机械的来推理，黄坤明的确是第一人选。不过这里面有两个问题。第一是2022年前的黄坤明啊，最大的人生目标就是能够在二十大上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当时的他为人非常小心，竭力避免被竞争对手抓住把柄。如果他跟佟丽娅有特殊关系，这么大张旗鼓的力推佟丽娅，而且是在自己的主管领域内，很容易被竞争对手抓住把柄。第二是铁凝从2006年就当选为中国作协主席，他的权力并不来源于黄坤明，二人之间啊也没有多少私交，而且铁凝跟黄坤明的老板是好哥们儿，辈分上比黄坤明还高了一截，让老板的哥们儿去关照自己的好妹妹，如果被有道德洁癖的老板知道，从哪个角度来讲都不是一件好事情。这不应该是当时正在全力追求上位的黄部长会做的事情。所以说把黄坤明当作佟丽娅的背景好像有点不符合人情和官场的运行规律。作为一个严肃的推理博主，出于谨慎起见，这个答案我们也排除了。既然嫌疑人不是盛海雄和铁凝在官方意义上的领导，那么很有可能是他们共同的老领导或者老朋友。不过啊，由于他们俩的经历差异太大，盛海雄和铁凝并没有多少共同的老领导。那我们就再往上追溯一层，中央电视台的上级是国家广电总局，时任广电局长叫做聂晨曦。聂局长啊，长期在河北工作，曾经担任过河北省政府研究室的副主任，是栗战书的老下属。2012年10月，在时任中办主任栗战书的推荐下，聂晨曦从河北省副省长调任国家广电总局的二把手，2015年4月又接任中央电视台台长，这也得益于栗战书的力挺。因为中央电视台和总书记联系密切，所以从令计划时候开始，央视就成为了中办主任的势力范围。2018年2月，就在佟丽娅第一次登陆春晚的十几天前，聂晨曦升任国家广电总局的局长，成为了央视台长的领导，继续分管央视的业务审核，直到2022年6月卸任。佟丽娅能主持春晚，从时间线上看很像这位老台长的安排。这位聂局长啊，具有跟铁凝一样的工作经历，就是早年长期在河北工作，因此两人也拥有很多共同的老领导。这其中最出名的，在当时仍然在台上的，就是栗战书委员长。在习近平担任正定县委书记时，栗战书正担任隔壁的无极县委书记，两个年轻的县委书记经常在一起喝酒聊天，因此成了莫逆之交。跟习近平一样，栗战书也是一位文学青年，没事也喜欢舞文弄墨和写诗作词，因此跟当地的青年作家也经常交往。作为河北省文联和作协的骨干，铁凝也很早就成为了厅级干部，也成为了栗战书的老下属。他后来能成为中国文联主席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除了和习近平的交情，也离不开栗战书的运作和推荐。毕竟总书记很忙，他很难想起每个老朋友，需要依靠身边人的提醒和推荐。现在新的嫌疑人出现了，我们敬爱的栗委员长同时是聂晨曦和铁凝的老领导， 可以同时搞定广电总局和文联系统。而且在佟丽娅第二春爆发的2018年到2021年，栗战书正是政治局常委，权力处于如日中天的鼎盛时期。当时的央视台长盛海雄当然也会全力配合，甚至会主动拍马。而且栗委员长当时已经是政治局常委，由于年龄原因，他下届也不可能连任，加上他和总书记的关系也足够铁，因此在权力的运用上也没有多少忌讳，不像黄坤明当时那样小心翼翼。江湖上就流传着委员长的很多故事，支持一个小演员的发展对他完全是小菜一碟。当然了，尽管可以推定栗委员长就是佟丽娅的靠山，但是我们还是没法就因此断定他们之间有什么暧昧关系，毕竟我们也没有多少直接的证据，也许他们就是纯粹的欣赏被欣赏，或者纯粹的红颜知己呢。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先相信了。丫丫的粉丝们，这个答案你们满意不？佟丽娅两次上春晚的导演杨东升曾经无意中说过一番玩笑话，他说啊，佟丽娅真的是太小气了，我找她合作，她居然连一顿饭也不请我吃，这让我有一点难过。根据杨导演这句半开玩笑的话，我们可以总结出来，第一，找佟丽娅主持春晚是杨导演主动联系她的，第二，佟丽娅从来没有对杨导演表示过太多感谢，连一顿饭也没请她吃过，这是很不合情理的。按照惯例，很多女演员为了上春晚恨不得天天请导演吃饭，以身相许的案例都有很多。有个女歌手为了上春晚陪了央视领导好多年，最后落了一身性病，也就是获得了多人合唱的机会，连独唱的机会都没有获得，可见上春晚竞争的激烈程度。而佟丽娅居然能等到导演主动给她打电话，这是为什么呢？杨导演是出于哪些原因呢？是不是有人打招呼呢？而且佟丽娅作为娱乐圈中的老江湖，一直很懂人情世故，她从来不是无礼之人，如果佟丽娅连基本的感谢都不会，她在娱乐圈是混不到今天的。你仔细观察一下丫丫，就会发现她的情商非常高，佟丽娅对杨导的举动是非常反常的。我们只能这么来推测，她之所以对杨导这个态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杨导演联系佟丽娅是有大领导事先打过招呼，而这个大领导是杨导得罪不起的人物。佟丽娅知道这一点，所以她也知道不用请杨导吃饭，她需要感谢的其实是另外一个人，这样是不是就符合逻辑了？那么在2021年底这个时间点，为什么会传出盛海雄和佟丽娅的绯闻呢？首先，由于佟丽娅和大领导的关系，盛海雄为了在大领导那里表现一把，按照他的风格肯定会很大力度地帮助佟丽娅在央视发展，甚至会经常对佟丽娅嘘寒问暖，这就给了很多不明真相的群众一些误解，佟丽娅跟盛海雄肯定有着亲密关系，否则盛海雄也不会这么卖力，这是谣言能够发生和快速传播的基础。其次啊，如果我们站在更高的视角来审视一下这个时间点，就会发现2021年底已经到了二十大换届的前夕，时任中宣部常副部长王晓辉肯定会到点离任，谁能够抢到这个岗位，就能在下一次的大换届中抢到一个好位置。在当时的几个中宣部副部长中，徐林、盛海雄、庄荣文和胡和平都是潜在的人选。其中啊，胡和平刚刚在陕西犯了错误，带着处分来到宣传系统，是来的最晚的干部，他是时任中组部长陈曦的得意门生。庄荣文属于半路出家，在宣传系统根基不深，年龄也偏大，希望不是很大，不过他跟时任中宣部长黄坤明有很深的渊源。徐林和盛海雄在宣传系统耕耘多年，担任中宣部副部长的时间也最早，按照资历来说属于排在最前面的接班人。这其中啊，徐林跟时任中办主任丁薛祥关系不错，只有盛海雄虽然早年跟习近平有过一些交往，但是在高层中只有陈敏尔一个盟友，而当时的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也已经在中共的高层竞争中孤立无援，自顾不暇了。这时候啊，盛海雄和佟丽娅的谣言就出现了。请注意，第一个爆出消息的是香港的《明报》，这个香港《明报》啊，从金庸手里转给了中共的白手套于拼海，又转卖给了马来西亚华侨张小青。这位张老板啊，在内地有很多生意， 在中共高层啊也有很多朋友，明报的消息来源也就是他们所说的北京消息人士，就很值得我们玩味了。在明报报道以后，又有人熟练利用了网络传播，迅速成为全国人民关注的话题。对于这种桃色新闻啊，盛海雄的处理方式出现了问题。通常啊，政治人物遇到桃色谣言，一般是装作听不到，坐等消息过去，或者带着自己的妻子露个面，间接辟谣下。但是盛海雄却让佟丽娅出面报警，再让网络监管部门去删帖，这个处理方式就有点瓜田李下的嫌疑，不仅没有平息大家的好奇，反而让人们更加确信背后有大猫腻。更重要的是啊，他急于撇清而不是勇于背锅、勇于挡枪的行为，让人看出他的定力不够，也让背后真正的大哥感受到了被火烧身的危险，因此也不会再为他的进步说话。他之前对厉委员长付出的忠心，一部分被聂局长给截胡了，一部分被他处理谣言的毛躁行为给抵消了。二十大开完，徐林成为了封疆大吏，资历最浅的胡和平接任了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只有盛海雄还是原地踏步，没有登上更高的政治舞台。厉委员长还是认了聂局长的人情，保了聂局长的平安。尽管江湖还流传着很多聂局长跟刘某存的桃色故事，以及聂家兄弟腐败的传闻，聂局长最后依旧平安落地，光荣退休。他的荒唐故事啊，我们会员直播里说过了，这里不再赘述。聪明的朋友可能早发现了，按照上面的逻辑啊，其实还有一个嫌疑人符合上面的所有条件，那就是我们的伟大领袖习主席。他不仅能够搞定所有部门和所有人，更能够安排佟丽娅的飞黄腾达，这个逻辑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问题在于啊，如果佟丽娅背后的大哥真是他的话，那么对于谣言的处理方式就不会这样了。要么盛海雄为国背锅，事后得到回报，要么会挖地三尺进行彻查，不会只抓三个小虾米了。而且央视对佟丽娅的支持也不会从2022年以后开始急转直下了，皇贵妃的待遇能仅仅是这样吗？对于这个结论你觉得怎么样？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由于这是公开视频，我们的分析只能到这个程度了。如果你要听更多更深度的内幕和爆料，请加入我们的会员。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以上都是平行时空的故事，如有雷同纯属巧合，请不要对号入座。如果你觉得我们的频道还有价值，请订阅我们的频道或者加入我们的会员，谢谢大家。